那舍利弗尊者啊，就是托钵去乞食，乞了食以后啊，乘着神通啊，一下子就到这狗这个地方来了。到这狗嘛，就给他东西吃。这个狗很饥饿，很苦恼。忽然间呢，有饮食给吃，心情很快乐。快乐嘛，舍利弗尊者这个时候就为他说佛法，开导他。开导完了啊，这狗啊，也就是命尽了，就死掉了。那个舍利弗尊者入定一看，他往生到什么地方了呢？就生在呀，这个舍卫国啊，这个一个大婆罗门家啊，给他转儿去了，就转成银了啊。银了，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儿啊，到时候了就出胎了啊，就生小孩子了。舍利弗尊者这一天又来了，就到这来。后来和这个婆罗门的怎么见到这个父亲，这个婆罗门呢，就是婆罗门就说阿舍离啊，就是你怎么一个人来来去去，没有收徒弟吗？舍利弗说，是的，我没有收徒弟。你也没小孩啊，可以给我做沙弥呢，给我做徒弟。说我的有个小孩太小啊，等他到过几年的时候吧，给你做徒弟。那舍利弗说好，那就走了。等到小孩到了7岁的时候，舍利弗尊者来了，说是就对这个婆罗门说你7年前的时候，你同我说你的小孩还小，不能做沙弥，现在7岁了，可以吧？说好好，我以前是说过，我没有忘，就送给舍利弗尊者做沙弥。舍利弗尊者就给他说法啊，就用功修行啊，一下子得阿罗汉果。得了阿罗汉果，这个7岁的小孩子得阿罗汉果，这也是很稀奇的事情啊。所以舍利弗尊者就问佛，阿难尊者就问佛啊，说是这个小孩子得了阿罗汉果，名字叫做均提，均提沙弥。所以得了阿罗汉果，但是不能受必须戒啊，因为是还是年轻啊。那么这阿难尊者就问佛啊，说是这个小孩子7岁呀、啊。舍利弗尊者的教导啊，是这么小就得阿罗汉果，他种了什么善根啊？他许誓是怎么回事情呢？佛说啊，他许誓是一条狗，许誓是一条狗啊。所以我们呢、啊，我们人呢、啊，不要说人，对于狗都不要轻视啊。都不要轻视，何况是人呢、啊？不要轻视啊！说是啊，他这条狗啊，是怎么样？有舍利弗尊者的呀啊救护啊啊，这样子后来脱成人了，出家得阿罗汉果。说是这个狗怎么会能又脱成人得阿罗汉果呢？说是佛说啊。说是在迦摄佛时代啊，在迦摄佛时代啊，就人寿20000岁左右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有佛出现世间，就是迦摄佛。这个迦摄佛呢，当然也是有很多出家的弟子哈、啊，出家弟子当然大家都是用功修行啊，就是在禅堂里面坐禅。禅堂坐禅的时候啊，其中啊、也是一样有做维罗的啊。那么其中有一位老比丘啊，坐禅的时候啊，他就发出了声音，是这个年轻人呢、啊，或者是年纪大的，有人喉咙好，有的人喉咙不好啊。但这个人老比丘喉咙不是那么好听啊，但是他也发出了声音呢、啊，打音先差。但先差呢，这个做维罗的这个年轻的比丘啊，就对这个老比丘说是你发出这个声音呢，还不如狗吠。就是这样子骂他呀。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年轻的比丘作为呢，这个比丘啊是个凡夫比丘啊，那么呢，所以不如意的事情就烦恼了，就失掉了正念呢。这个烦恼一动了，就是骂人。那么这个老比丘说呀，说是你骂我不如狗吠，你认识我吗？你知道我是谁呀、啊？说我知道你是个老比丘吗？这是什么？我是阿罗汉，你可以骂我说是狗。 就是这修行成功的大阿罗汉是圣人呢，你骂凡夫啊都不应该，何况骂圣人呢？骂圣人呢又是骂是狗啊，所以说这个这一说啊，这个比丘就害，这个年轻比丘害怕了啊，就向这个老比丘忏悔啊。那么呢，因为他骂阿罗汉是狗啊，他忏悔了啊，所以没堕地狱，就540座狗，540座狗啊。这个狗，但是他在迦舍佛时代出过家修行过呀，所以现在能够遇见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啊，能遇见拜舍利弗尊者做啊做师父，有阿罗汉的师父的教导啊，所以他能得阿罗汉果。所以从这个故事上看呢，你能在佛法里栽培善根呢，也不徒劳，你将来也能遇见佛，遇见阿罗汉，能得圣道。你在佛法里面你造罪啊，你骂阿罗汉呢，也不徒劳，将来做狗。所以从这些事情上啊，我们呢、啊、这个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数是由语言上引起纠纷的，多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人在语言上啊要注意，尽量的忍耐一点的，不要骂人。不要骂人呢，你忍耐一点呢，就是那么将来就会好一点。骂人就不得了啊，就是骂凡夫也是不好。这个栽培善根呢，就算是没得无生法，也没得出果，将来也容易得圣道啊。栽培善根呢，我们说修福也是善根，修慧也是善根啊，也应该栽培福，也应该栽培慧呀、啊、将来就容易得圣道啊，容易遇见佛出世，那么容易得圣道。这个我们从这个阿含经上看哈、啊、从般若经，从很多的经上看呢、啊、得圣道的人很容易啊，就是听佛说法的、我看那说阿含经那一部经，我看又不需要一刻钟就说完了啊，就有人得圣道。原因他为什么那么容易呢？就是以前栽培善根了。我们呢坐这里呀、啊、修禅定啊，修了很久也不得定啊，我们可以修了4年初，也可能修了100天了也没得到消息，就是以前的善根不强啊，以前栽培的善根不太强，所以现在修行的时候就缓慢。所以我们应该啊努力地栽培善根，把世间上的这些、啊、事情，无欲的事情减轻一点，放下一点，不要说我放不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学校读书常那个说这有个价值观，世间上这些舍生相位处的事情的价值有多少，在佛法里面栽培善根的这个价值有多少，你算一算，你比量比量的，这个菩提心就会升起来呀，这个道心就容易发起来，那么就栽培善根呢就会容易一点。这个在这个楞伽经上啊有一个偈啊，就是涅槃离心念啊，涅槃离心意唯此一法时啊，观世习虚妄啊，如幻梦八角。这个涅槃呢，就是佛在一切圣人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涅槃。涅槃这个地方呢，是离心意啊，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我们这个凡夫的分别心呢所能想得到的，你想不上来那种境界。唯此一法师，世出世间一切法呀、啊，唯独涅槃这一法是最靠得住的。是不可破坏的，是真实不虚的。是观世习虚妄，观察世间上的荣华富贵呀、啊、色声香味触啊，这些无欲的境界都是虚妄的，都是不真实的，都是容易破坏的，都是无常的。 都是靠不住的呀。啊，继续吧，如幻梦八家，即像那幻术变化的事情似的呀。啊，如幻梦，你像梦里面的境界都是不真，一醒梦就没有了啊。嗯，如芭蕉似的呀，又不真实啊，啊，很容易就破坏了。所以啊，从这个经论上的法语来看呢，我们应该要求自己呀，啊，得涅槃啊，就是修修圣道，把世界事实上事情看清一点。文殊师利言：要菩萨做事观者，云何行持？以上的一大段文我们分两次讲完了。那一段文呢，第一节是开示我们修假观啊，第二节是修我空观，第三节是修法空观，合在一起呢，可以名之为从假入空观啊，可以这样说。这个由假入空啊，我们修空观呢，不能直接地去观察思维空，先需要思维假啊，观察自己的生命啊是如幻如化似的啊，如镜中像啊，如水中月似的，有而不实，先这样观察，然后再观察额空和法空。这个从文上面开示的道理呀，好像修假观也不是很难，修额空观呢也应该说是不难啊，在呀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啊，的舍受想行识上面呢，没有非因缘生的常恒住不变异的额，没有这样的额，应该是容易观察思维的。但是观察这个法空观，修习法空观呢，观察自己的生命啊是自性空的呀，也应该说是容易的啊，也应该说不是难，但是也应该有一个次第，怎么样啊观呢，当然是啊先修假观后修额观，做千方便，然后再修这个法空观。可是啊又有不同的方便我们也可以学习的，有什么方便呢，比如说是啊我们是相信佛法的人，我们死掉了，这个生命结束了，还继续有生命啊的存在，继续有新的生命啊生起来，不是断灭了。人们呢，但是在今天来说呢，未来的将来的生命啊，啊，我们这个生命结束了，将来的那个生命，在今天来说，它还没有成就，它还没有出现。这样子说啊，我们用自性空的道理呀，去观察未来的生命呢，正好是自性空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自性空啊，我昨天是解释过了哈，我现在再简单的说一说哈，比如我昨天也说过，这个众生哈，是不需要有众，也不需要有人去靠众，众的声音就有了，那么这个声音叫做自性有。事实上呢，不是，中的声音呢是不能自性有的，所以说不靠中，没有中，我们不靠中的时候，就是没有中的声音，那么就叫做自性空。所以现在我们听中的声音听不见，正好就是中的声音是自性空的。我们这样子啊，去观察自己未来的生命呢，已不如是，就是那因缘是因缘所生的未来的生命啊，现在没有。如果要有自性有的未来的生命啊，就是一定应该已经有了。那么这个已经有了，但是你看不见，逐渐就是没有啊。那么没有这个未来的生命呢，无有少法可得，正好是自性空的意思，犹如虚空啊，无舌无受想行识，无眼无耳鼻舌身意，都是无所有的，都是不可得的。也可以先做如是观。那么其次呢，还可以观察我们过去的生命，过去的生命就是已经死掉了的生命啊，已经死掉了这个生命呢，不是自性有的生命，是缘起的生命，因缘有的生命啊，那老病死嘛结束了，结束了啊，还有什么剩余的东西吧，没有啊，也是犹如虚空啊，无有少法可得，所以也是自性空的意思啊。这样说呢，过去的生命也是自性空，未来的生命也是自性空，现在的生命也是自性空，也是犹如虚空。你就经过观察未来的生命自性空，观察过去生命的自性空，你常常这样观呢，经过一个时期呢，你对于自性空的理解就会有进步，有增长，增长的结果呢，观现在缘起有的生命也是自性空，就容易的多，也就能够相应了，所谓熟能生巧，就是这样意思。这个这样观察的时候啊，你观察的善巧了的时候啊，熟悉了的时候，有人呢，当现前的生活之中，有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和舍生相爱诸法面对的时候，有人骂你一声，你就观察这个人是自性空的呢，在自性空中是没有人骂你的。那么自己本身也是自性空啊，也没有一个受骂者。你这样去思维，你现在这样思维的时候啊，你的内心呢，就不会因为骂你的关系啊动嗔心的，嗔心就不动了，就不会发脾气。不然你要想要用功修行啊，就不要和人家争论，哇，你为什么骂我，我也没有得罪你，不需要这样。你就向道上会哈，观察这个声骂我的声音呢，也是自性空的，骂我的那个人也是自性空的，骂我的那个舍生想行识也是自性空的啊，自己本身也是自性空的。那么你这个心呢，在这个自性空在这里去观察思维，你的烦恼就不动，虽然还没得圣道，并没有断烦恼，可是烦恼就不会动。要是你不这样的如理作意， 你要同他讲道理了，那就不行，那那么烦恼就会动起来。这样子啊，常常用功修行的人呢，他这样的正念呢、熟悉，他就容易现起来，啊，就容易调伏自己，就不起烦恼。其他的烦恼也是一样，啊，常常这样观察呢，慢慢的、慢慢的，自己就啊，三业清净。他就和原来的那个不清净不一样了啊。那可以这样的慢慢的学习，那么啊，你就与地义地与佛菩萨的境界就慢慢的慢慢的接近了，不是那么疏远。我们呢不这样子观察学习啊，常常在舍身相为处上啊，贪嗔痴慢疑，他说这样子活动啊，贪求世间上的名利啊，啊，贪求权位啊，啊，贪求种种的虚妄呢，这和圣人的境界是很疏远的，那是不能够啊调伏烦恼，而是增长烦恼的。凡的佛法里面的意思呢，我们愿意离苦得乐，我们平常人呢希望离苦得乐，这样的希望也不能说是错啊，但是办法不是太对。我们呢总是向外面想办法离苦得乐，但是在佛法的理论上不是向外边，是在自己心里面呢离苦得乐。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一切的苦恼的事情呢，都是自己的烦恼虚妄分别造成的。如果你用佛法的止观呢来对治它，把烦恼去掉了，自然就是一切时都是自在的安乐的。不管是什么境界，你本身还是清净的自在的安乐的。佛法是这样的哈，佛法不是向外面去啊去解决问题，是自己心里面解决问题的。因为一切苦恼的原因不在外边，是在自己心里面啊。所以说是他打我，是他不讲道理呀、啊，来阻挠我嘛。我把他嘛降服了嘛，就没有问题了。其实佛法不是这样说，佛法是说我们内心的分别是一切苦恼的一个啊最后啊最真实的一个原因，是在这里。所以尝试啊用佛法来调伏自己的心，来解决一切问题的。那么这样用功修行啊，不管是你发出离心的小乘佛教学者，或者发大悲心的呀、啊、大乘佛法的学者，初开始都是一样，大家都是一样要修四念处，不过动机不太不是不不完全相同。大乘佛法的学者也一样要发出离心的，不过又加一个大悲心就是了啊。如果完全没有啊出离心呢、啊，对于生死这个在六道轮回里边啊流转生死之苦，没有厌离心呢、啊，你的大悲心不可能升起来的呀，不可能升起大悲心的啊。就是因为众生在生死的流转苦啊，才发出大悲心，自己也有厌离心啊，这样发大悲心呢、啊，才去学习佛法，去广度众生的。说是小乘佛教小者发出离心，我们是大乘佛法，我们不发出离心，我们只发大悲心，这话是不对的。这个前面这一段呢，我们这样子假设能努力的学习啊，我们就可以啊了脱生死了啊，可以最高啊可以到阿罗汉的境界的。但是因为发无上菩提心呢，可以称之为菩萨啊。 这以下这一段呢，也可以名之为呀、啊，从空出假啊。前面是从假入空，这以下嘛，也可以名之为呀、啊，从空出假。这是天台宗的话啊。这文相的意思呢，在下面就是啊，学习慈悲喜舍啊。简单的说就是发大悲心呢，要度化众生的。所以这是大乘佛法不共于小乘佛法的部分，因为小乘佛教的学者，我们读这个阿含经的时候啊，就可以知道佛没有啊积极地教导众生发大悲心广度众生，没有这样做，没有说到这个菩萨道的事情，只有在大乘的经法修多罗里面才说啊。那么所以阿罗汉呢，虽然这样说，阿罗汉也是有慈悲心的，不是说没有啊，所以他也能够去弘扬佛法，去度化众生的，这些大阿罗汉都是的。那是尊者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须菩提，尊者摩诃迦摄啊，这些大阿罗汉都是能够度化众生的。但是在阿含经里面看呢，他们入了涅槃以后啊，就不度众生了，就休息了。你求他也是没有用的，他不和你有感应了啊。只有大乘佛法的学者啊，他得了无上法眼以后啊，他这个大悲心强啊，虽然继续地学习佛法啊，修修圣道啊，但是他不入涅槃，不入无余涅槃啊，他还是啊，这个保留他的生命，保留他的这个舍受想行识啊，还在世界上啊弘扬佛法度众生的，就是尽未来际的广度众生啊，所以他的大悲心呢、啊、是无穷无尽的。他这个慈悲心呢，是尽未来际的呀，他不忘一切众生的苦。所以从这一方面看呢，是小乘佛法所不能及的，所以称北传佛教名字为大圣，南传佛教却名字为小圣了。所以有大小的不同啊，有大小就是有分别了，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是这个在中国佛教这个法华经上看呢，也还是度化小乘佛教徒啊，回小向大的啊。那么这下面这一段呢，就是啊文殊居士啊开示这个从空入假的方法啊，就是发大慈悲心要度化众生的，说这件事。文殊师利言：要菩萨做事观者，云何行持？那文殊菩萨到这个时候呢，又提出一个问题，说要菩萨做事观者，要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他做这个从假入空观啊，恶不可得啊，法也不可得。那么令心无所住啊，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位，除法生心啊，应无所住啊，要这样子与毕竟空相应了啊，要这样去修行啊。云何行持？那么就是没有众生了啊，也度众生者也不可得了。那么这个大慈，这个慈爱的心呢、啊，啊，广度众生的这个慈悲喜舍的这种啊，这种啊伟大的啊，这个高尚的这种啊，这种思想啊，还能够有用吗？还能用得上吗？没有众生可度了啊，也没有能度化众生的人了，这个慈悲心还能活动起来吗？下边呢说到慈悲喜舍四种，现在的这里先说慈啊，这个慈啊 的意思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痴能雨落啊，他的目的就是感觉到这个众生啊，众生里边呢是可以分成三类啊，这个流转生死的众生分成三类啊，一种众生啊也没有苦也没有乐啊，没有苦也没有乐啊，有这种众生。那么菩萨呢就持能与乐，他没有苦也没有乐，他就希望有乐啊，希望有乐嘛，持法菩萨的慈爱心呢就教导他得到乐，得到安乐啊。这个那这个词就是这样意思啊。这个悲呢是对于啊有苦恼的众生，他也没有乐而有苦恼，有苦恼的时候心情不得了啊，那菩萨就是发这个悲心呐、啊，要除灭他的苦恼，这是悲啊。这个喜呢，慈悲喜，这个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庆悦他人得到了安乐，就是啊，有的众生啊有满意的安乐的事情，那么有了乐的，那么那个菩萨对这个众生啊就庆慰庆贺他，庆幸他啊，人家都有苦恼没有安乐，而你呀、啊、没有苦恼啊有了安乐，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啊，所以叫做喜。我们一用我们凡夫的心情来说呢，就是不嫉妒啊。别人有了如意的境界的时候啊，我们不嫉妒啊，应该赞叹欢喜，是这样意思。但是在菩萨已经修这个从假入空观呢，已经调伏了自己的烦恼，没有这种嫉妒心了啊。嗯，所以他生欢喜心。就是这样意思。这个舍呢啊，这个舍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舍就是弃舍啊，弃舍啊就是对于这个有啊有乐有乐的众生啊，或者是有苦的众生，或者无苦无乐的众生，对这三种众生啊，菩萨平等的呀、啊、要教导他们弃舍一切烦恼，这叫做舍，是这样意思。嗯，这是通常在很多的经论里面都这样解释，但是这个本经啊，这个喜舍也有不同的意思啊，我们到下面再解释。嗯，这里呢只是说持，这个持啊。在经论里面有三种解释啊，一个是众生缘持，一个法缘持，一个无缘持，分这么三种。这个众生缘持怎么讲呢？就是像我们一般的呀，初修佛法的人呢，也会发出来这种持啊，这种慈爱之心哈、啊，就是看见人有什么问困难，就发心呢去解决他的困难，帮助他。给满足他的心愿，做这些事情，那么这就叫做众生缘持。这个众生缘持啊，明白一点说呢，就是还是有很多的执着心的，还执着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啊，也有贪嗔痴的烦恼的，就是这种人呢，发出来慈爱心呢，去教化众生的话，就叫做众生缘持。嗯，第二种叫做法缘持啊，法缘持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啊，观察一切众生都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只是舍受想行识的活动啊，没有我的，嗯，只有舍受想行识的法而已啊，没有我。他们呢也能够用佛法来教化他们，那这就叫做法缘持哈。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就是啊，以佛法来啊广度众生，那就叫做法缘持。这是第二个解释。 这是法缘痴。第三个叫做无缘痴呢，就是观察恶也不可得，法也是不可得啊。不管是能度化的、所度化的，都是毕竟空寂的。但是还承认有假名的众生的，嗯，这样子去啊，用种种的佛法去利益众生嘛，叫做无缘痴。这个众生缘痴是我们一般的人的一种慈悲啊，一种痴心。这个法缘痴啊，也通于我们一般的凡夫，但是也通于圣人。嗯，这个无缘痴呢，是由圣人乃至到佛的境界啊，这是啊最高深的一种啊慈大慈爱之心。嗯，现在这里在下边呢，也是通于三种词。嗯，是闻我结缘，菩萨作是观已，自念尔当为众生说如是法，是即真实之也。文殊菩萨这样问，提出这个问题呀，文殊就是就回答，回答说：菩萨作是观已，啊，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个菩萨，他能长时期的这样修习，从假入空观，圆满了啊，或者还没圆满的时候啊，自念尔当为众生说如是法。这个初开始修行啊的时候啊，就是在佛法里面判这个位次，就是外凡。再进一步是内凡，再进一步你就是圣人了。我也稍解释一下哈，什么叫做外凡呢？这个外凡也好，内凡也好，都是凡夫啊，都是凡夫。就是什么叫做凡夫呢？就是心里面有烦恼的，心里面呢各式各样的烦恼都是有的哈，谁也不能，也不必，谁也不需要耻笑谁啊。说是你这个也有嫉妒心，其实所有的凡夫都有嫉妒心，不，谁也不必耻笑谁哈。那么呢，都是有烦恼的啊。不过有的时候啊，这样的烦恼轻，那样的烦恼重，有轻重的不同。嗯，那么只要是有烦恼，就是凡夫。就是平常人，就是这样意思哈。但是来学习佛法了啊，不断的学习呢，这个身他的身口意啊就有变化，所以啊还是有外内的不同。怎么叫做外凡呢？就是啊，我们虽然是学习佛法了啊，但是我们这个心呢是向外，还是向外攀缘的啊。不能向道上会，嗯，就是向外攀。比如说我们现在拜佛，拜佛，我们心里面我拜的不是像佛，我拜的是真佛，是真是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说观世音菩萨真实啊，啊，放大光明啊，做百宝莲华啊，我这么心里这样观想啊，就是这礼虔诚的礼拜，这样礼拜本来是很好的呀，本来是应该赞叹的。但是要在深浅的位置来看呢，这是外凡人的境界。外凡就是哦，在我之外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哈，有地藏菩萨，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有释迦牟尼佛，有阿弥陀佛。你向外攀缘呢，还是向外攀缘的。所以我现在念经，我念金刚经，我念文殊经，我经本打开了啊，心里面很清净，很恭敬，很诚恳的在念。但是这个念呢，就是有个能念，有个所念，这是好像是心外有法啊，这是心外有一部经啊，都是向外攀缘的啊。我看见很多的佛教徒来这机会来这里啊，栽培善根，这是心里向外攀缘。那么呢，所以叫做外凡。就是我学习佛法的时候啊，这是我学习的佛法，我现在呀三年的佛学院毕业了啊，我有很多知识了啊，就是向外攀缘呢，这就叫做外凡。当然呢， 说我们学习佛法也好，我也不拜佛，我也不念经哈、啊，我们不注重形式啊，我这就是对了啊。当然这样讲话呢，他也是外藩呢，但是不如那个姜才说那个外藩好一点。那么可以这样说，这是外藩。这个内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长时期的拜佛，长时期的读经，长时期的学习佛法啊，他进步了，进步了啊，他能够向道上会，像刚才讲啊，能向道上会。观一切法都是无我的，都无我无我说，都是毕竟空的，没有内外的分别啊。啊，我说拜佛的时候啊，能离所理性空寂，无佛可拜，也没有能拜的可得，但是还是这样礼拜的，还是这样礼拜，不是说就是不拜的，也不是这个意思哈、啊。这个禅师的语录上啊，有一个记载，有一段记载哈、啊，这可以看出来这个禅师啊的修行的境界啊，我们的确令人生恭敬心的地方。这个禅师的这语录上说什么事呢？就说到其实这个洞山禅师哈、啊，这洞山禅师又是很有名的大禅师，但是他在参小的时候，他去啊拜见那个兴平和尚，这位大禅师。但这位兴平禅师当时是年纪也是很大了。啊，地位很高啊，啊，大家都是很仰望的，所以这个洞山禅师来这来参小。那么一初见面的时候，大家这一见面，我们初见面就是见面就磕头了啊，哈、啊，就是向这位禅师顶礼。顶礼，这个禅师说这一句话，说莫离老朽，说这么一句话。莫离老朽，老朽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身体呀、啊，这个舌色想食啊，一定是必朽之物。这个身体一定要死掉的，是个老病死的东西。你不要向他顶礼，是这么一句话。说莫离老朽这样说，然后这个洞山禅师就回答一句话，说离非老朽者。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要是我们呢，我们怎么讲，我们就不可能说不上这句话，说莫啊离非老朽者，我顶你那个不老朽的。那么我们要读金刚经，是金刚经应该读啊，金刚经但是和维摩经是一样的，金刚经是可以生相见如来佛，佛也是尊，不可以生相的见如来，这就是这个道理是这样子，是凡说有相就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这一段话嘛。说不离非老朽者，就是要见诸相非相就是非老朽者。这样说呢，就是能离所理性空寂了啊，就是这样意思了啊。所以这个呀、啊，这个内凡呐、啊。就是另一种啊，就是有般若波罗蜜啊，有般若的智慧啊在里边了啊，他常能够啊向于第一地，向道上会，无论见到什么境界都向道上会，他就是不住舍生心，不住生相位处法生心，他这个心呢不去取着这舍相位处法的。那而他就是把舍身向外出发也好，眼耳鼻舌身意也好，都是向道上会，就是向那个愿见诸相非相，向那里去体会的。所以这个内呀、啊，就是不向外面攀缘，而向第一地这里体会，这叫做内，叫做内，是这样意思。所以是说是。莫离老朽啊，离非老朽者，那么这位兴平和尚说，非老朽者不受离，就是能离说离性空寂的意思。所以这个内凡呢，就是他念念呢常向道上会，他不向外攀缘，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哈。这个谁呀、啊？在福建呢， 有个大禅师啊，这大禅师啊，叫雪峰禅师，叫雪峰禅师。这雪峰禅师啊，现在是我们是还没打禅期，但是我现在讲禅师的语录。那么这个雪峰禅师也是有大禅师，不得了的禅师哈。有禅师，有给你学禅的人到他这来，啊，到他来学禅，嗯，这是啊，这个雪峰禅师见到他就问他，是这个你从什么地方来？他就问他，其实这都是很平常的话，但是这就是不平常的话。问他，但是可就看那个禅师的佛法的呀、啊、智慧怎么样了。这位禅那个来参学的那个禅师说我是、啊、从江浙来，由江浙要是到福建去也是很远的。古代的时候不是，多数是背是背夹，这是徒步走的呀，也可能会坐车，也不一定哈。那么这个雪峰禅师说啊。啊，这个关山难越啊，你走路途也很辛苦了啊，就是这么一句话。那么那禅师说。